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军摧毁胡塞武装两枚反舰巡航导弹，李强宣布今年目标增长5%，观众信吗？
今年没有人看好它会达到5%、很多的矛盾点。
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
精彩点评：李强政府工作报告毫无新意。
今天的这个报告确实是比较短，毫无新意。
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预计2024年中国 GDP 增长呢，很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或者甚至接近零。
回顾历届总理回答，即便表演也精彩。
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看日本内阅官房长官林芳正3月5号在东京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快速增加军费开支表达严正关切。当天稍早，中国政府宣布把今年的军费开支增加
7.2%。
林芳正说，中国持续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并且在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情况下，在诸多领域快速扩张其军事力量。日本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军事动态表达严正关切。接下来，美国军方星期一3月4号晚间对也门附近的胡塞武装的导弹展开了新的打击行动。这支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还在继续威胁着红海和亚丁湾航运通道的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报告说，这次打击的目标是对该地区船只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两枚反舰巡航导弹。就在这次打击行动之前的几个小时，亚丁湾有一艘集装箱货船遭到了袭击，发动袭击的可能是胡塞武装。英国海事贸易运营机构表示，袭击发生在也门亚丁港东南大约170公里的地方。而胡塞武装方面称，他们袭击红海船只是为了向加沙巴勒斯坦人表示声援。他们表示会继续发动这样的袭击，直至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在南中国海方面，菲律宾政府3月5号指责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水域针对执行补给任务的菲方船只做出了危险的动作，导致两船相撞。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星期二表示，中国无端的胁迫行为和危险的举动使菲律宾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并且造成一艘渔船上的菲律宾人受伤。这个工作组表示，中国海警船对一艘菲律宾补给船使用高压水枪击碎了它的挡风玻璃，造成了4名菲律宾船员受伤。中国海警则发布声明表示，责任全在菲方。与此同时，一名蜘蛛侠星期二3月5号徒手爬上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金融区一座47层高的摩天大楼，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他不顾危险爬到楼顶，只是为了向菲律宾表示声援，支持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这名蜘蛛侠是法国攀登高手，名叫阿兰·罗伯特，今年61岁。他攀登过世界各地200多个高层建筑，其中包括迪拜的标志性摩天大楼哈利法塔和法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最后，在青年两会上，促进对经济的信心是首要议题。面对劳动力老化，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住房建设处于危机的情况之下，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要以什么样的政策来引导经济走向强大和可持续的发展。尽管官方称劳动力老化，但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 甚至年轻人都认为自己面对年龄歧视。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年龄大而找不着工作，最后我发现很多年龄小的，甚至九零后也找不着工作。中国这个年龄歧视太严重了，过35岁就是不好找工作。
就是最近因为大环境下嘛，所以就是很多公司面临一些裁员啊等一些问题，像现在正值春招嘛，所以也会给很多就业者一些机会吧，但是就业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也是春招的问题，裁下的人也比较多嘛，所以压力大。
陆阳，感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报道，中国宣布 5% 增长目标。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星期二在北京登场，中国领导人正试图积极应对他们面临的诸多经济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在仪式性的人大会议开幕时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在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之际，这是一个展示信心的机会。总理李强宣布了大约 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去年的数字相同。
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齐心协力。
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房地产危机和外国投资放缓的同时，看到了中国数十年来最为缓慢的经济增长。但在这场编排好的会议上，气氛是乐观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支持共产党的计划。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疑虑的外国投资者提出保证，但会后缺乏新闻发布会，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
几十年来，中国总理都会在会议结束时回答媒体的问题，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取消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林大伟表示，
It i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to get access to insights by the premier himself.
这是国际媒体获取总理本人见解的机会，因此新闻发布会的取消令国际媒体界很失望，事实上很多人感到震惊。
随着巩固权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国家安全，这让一些外国公司感到恐慌。林大伟说，尽管如此，如果中国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投资者仍然将感到鼓舞。林大伟表示，
Because last year it was also 5%, so 2 years of 5% would mean that
因为去年也是 5%, 所以两年的 5% 意味着从冠状病毒中恢复的持续，与2022年相比，当时只有 3%, 所以这是中国政府想要展示的形象。
中国还宣布将国防开支提高约 7%, 远超过其经济增长目标。本周晚些时候，中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外交政策等问题。目前在天安门广场及首都各地都增加了安保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李强宣布今年目标增长5%，观众信吗？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3月5号星期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开幕式上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将定在5%左右。有观察称，这凸显中国经济已经迈入较慢速的五时代。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洛阳，中国人大3月5日上午开幕，李强发表了其任内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黄丽玲的报道说，李强除了回顾过去一年的施政之外，也罗列了未来的愿景。
今年发展的 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
黄丽玲的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经济要保五，未来的财政刺激力道能否克服消费疲软、楼市泡沫和地方债危机等痛点还不可知，拉抬消费的难度尤其大。除了降准降息的成效不彰显之外，未来官方通过消费券或者减税来拉抬消费的意愿恐怕也并不高。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告诉美国之音，国际经济预测圈普遍没有人看好，比方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把中国今年的 GDP 分别下调到 4.5% 和 4.6%。
今年没有人看好它会达到 5% 啦，大概是有一点难。 GDP 当然是看它的刺激政策的力度啦，现在从整个中央加地方债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300% 了，远远的高于美国了，所以说它现在当然没有那种条件来付出刺激，发瓜发消费券减税就这些措施，这是资本主义思想，这违反共产主义的信念，所以不太可能他们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习近平一直在强调节约，他把国安放在经济前面，所以说很多的矛盾点导致刺激措施没有办法顺利的落实啊。
黄丽玲的报道说，不过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系教授朱天则对中国的经济前景看法较为乐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政策到位了，今年中国 GDP 增长 5% 完全有潜力。朱天说，近年中国经济下行最多的是投资，背后的关键是政府去产能、去杠杆化的政策所致，比方说对房企抽贷，引发楼市乃至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危机。如果未来出台政策，改善房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并且松绑对包括互联网等民企的调控政策，就能有效拉抬中国的经济和信心赤字。朱天告诉美国之音说，
所有那些收缩性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不要再出台了，根本的还是政策的稳定性呢，让人家看到中国经济只会更加市场化，而不是说更加的国家的干预，只会更加的开放，而不是更加的保护主义啊。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相信信心慢慢就会起来的。
朱天还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可能只靠消费拉动，必须出口、投资和消费三管齐下。黄丽玲的报道说，摊开中国去年的实质经济表现来看，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投资双双表现都不佳，其中出口仅仅微幅年增 0.6%， 而投资虽然年增 3%， 但是却比前年回落了 2.1%， 只有消费缓慢复苏，年增 7.02%。
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就李强的工作报告发表的精彩点评片段，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当地时间3月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如何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中国经济政策的哪些走向？以下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嘉宾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的精彩片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像比以往是要短一些，只有不到50分钟的时间。汪浩博士，您怎么看待，就是说在中国经济面临更多困难的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府报告却更短了？中国的官媒说这篇报道是短而有力啊，您觉得是否算有力呢？
今天香港的股市收盘的时候跌了2.6%啊，表示说这个资本市场对于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彻底失望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报告确实是比较短，我是把它通篇读了一下啊，毫无新意啊，几乎没有说任何市场关心的问题，让大家预期到的 GDP 增长5%的目标，但是没有任何的解释怎么样实现这个5%的目标。他提出了今年2024年3%的通货膨胀的目标，这个也是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过去几个月中国是处于一种通缩的状况，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通缩，目前看不出来有短期扭转的趋势，除非实行大水漫灌，实行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从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看不出来这些啊。总而言之，最后你通篇报告读下来，虽然有经济目标，但是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确保习近平的政治安全的办法。
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将2024年中国 GDP 的增速目标定为5%左右啊，史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觉得这说明什么？是否也预示着北京在2024年不会拿出更积极的刺激政策呢？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他即使现在想拿出更加强的一些刺激政策的话，实际上最后的作用很可能也是适得其反的。我说一些实际的吧啊，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个两会的时候定的 GDP 的增长是5%，但最后2023年的 GDP 的增长大概在什么个范围呢？我想我们经济学界基本上有个一致的看法，就是 GDP 的增长应该在0%到1%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从外贸、从 PMI、从中国失业率等等指标反推出来的。大家看到这一次那个李强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就是中国官方的2023年 GDP 的增长实际上是5.2%，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现在的统计局的数据有4%以上的这样的虚报的这样的成分啊。所以如果把这个放在这个现在的框架里面，如果把 GDP 定在5%呢，也许就意味着实际上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预计2024年中国 GDP 增长呢很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或者甚至接近零，甚至会进入那个衰退啊。你刚刚的问题当中提到一些刺激政策，那么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话，主要讲一下那个财政政策。那么这次财政政策基本上这些数据的话，也是跟去年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对我来说，可能比较有点新的就是一个超长期的特别的国债，今年是先发行10,000亿，而且按照他的口气来判断的话，以后可能每年都会发行这个10,000亿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这个超长期到底是怎么个长期？30年呢，还是50年？说实在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10,000亿的超长期国债是用在什么地方？它的解释是要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我看了这个判断，我估计它的10,000亿的话是用在维稳方面的啊，维稳方面。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会用于，比方说一些芯片的一些建设啊什么的啊。大家都知道，维稳方面的这些钱投进去以后是没有回报的，所以这样的超长期的国债，每年把10,000亿用于维稳的话，将来怎么还？这是一个我一直有的问题。因为我们谈到了很多，就地方政府的那个债务问题，债务问题。那么如果 现在中央政府也开始这样发债的话，若干年以后，我们到时候就会担心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那个财政赤字问题和债务问题，我们同时要担心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那个债务问题了啊。
听众朋友，刚才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回顾历届总理回答，即便表演也精彩。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30年，中共当局在其操控的全国人大年会闭幕之后，一直举行中国总理中外记者会，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罕有的直接面对中外记者的场合。尽管记者会上的回答照本宣科成分越来越多，信息含金量越来越少，但是记者会还是时常会爆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火花。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陆阳，金哲的报道首先提到去世不久的李克强。2020年5月28号在当年推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李克强说，
我们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其中有一位农民工说他50多岁了，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如此，但今年就没有找到工作，全家都陷入困境，对他们的困难我们要给予救助，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帮助他们就业，9亿都劳动力啊，没有就业那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李克强的前任温家宝被许多观察人士称为影帝。金哲的报道说，自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僚的专横独断引起众多的怨言。虽然中共也偶尔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欺压人民服务，然而这种表示常常是昙花一现加上闪烁其词。但是2012年3月14号温家宝作为时任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花了相当的时间正面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并且由此成为绝响。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金哲的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看似喜欢直言不讳、言辞诚恳而著称，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请大家不要误会啊，死而后已不是说我要是不死就老的赖在这个总理位置上，那不是这个意思啊。
除了我确实是在埋头苦干的工作以外，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
金哲的报道也引述批评者的话说，朱镕基的家人在他担当中共高官期间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他所主导的所谓国营企业改革使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一夜之间从领导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成为了永恒的弱势群体。有分析称，过往总理们在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高谈阔论，即便是表演也是不乏精彩的。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石本明夫说三道四揭秘总理记者会，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3月4号宣布，今年人大于3月11号闭幕之后将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未来几年也不再举行。李强的人大总理记者会为什么被取消？下面与您分享石本明夫说三道四内容选播，揭秘总理记者会。
首先呢，这个人大的总理记者会呢，它是一共的大概有12个到13个左右的媒体来提问。我们看着好像很生动啊，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温家宝的时候，总理站起来要走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记者说等一下等一下，然后举手，然后最后呢主持人再把他叫住，然后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有这种表演。但是说呢，我可以很清楚告诉大家呢，这个所有的记者包括他们所有的提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看到这个12-3家媒体之中呢，应该是有6家国内媒体，6家国外媒体。他们这个媒体记者问题是怎么选的呢？是事先呢，大概2-3个月以前呢，中国的外交部会打电话到一个比较听话的外媒或者是中国媒体去，然后说你今天想提问吗？啊，你要想提问，你把问题交给我。交过来以后呢，外交部呢会给他修改。有的时候呢，这个数次的修改原先提问的问题已经面目全非了。当天记者会，比如说我们都是上午10点集合，他们可能上午9点就要集合要提问的，然后事先呢都说好了你要坐在哪里，你要坐在哪里，坐到哪里，跟主持人都对好。然后呢到时候呢点名的时候呢，他们会说那么我们请第三排从左边数第5个，这样把具体举出来。其实这些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有的时候也会闹笑话，比如说呢有一次他说那我们看到第5排的从左边第2个那个穿蓝色西装的男士，结果呢那个人呢早晨起来去了以后呢，因为太热就脱掉了，穿了一个白衬衫，所以他说白蓝色西装呢，全场去看蓝色西装呢，结果看一个穿这个白衬衫的人拿着接过个麦克风，然后大家都觉得这蛮可笑的。第二点呢，即使是这样，其实呢这种记者会呢也是一个中国唯一的这个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这个外媒中国国内媒体可以直接对话的一个场地，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个平台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政治的内幕。我印象最深的呢是这个温家宝在2012年的记者会，这是他温家宝当10年最后一次记者会了。在答一个问题的时候，突然间提出两句诗，叫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然后呢就是还开始说呢，我为国家服务了45年，没有谋过私利，我可以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大家都觉得你没源头的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呢，纽约时报爆出了温家的在一连串的在这个金融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弊案。所以说呢，温家宝当时呢他已经知道自己这个事情，所以他在这个借着记者会的一个随便的问题呢临场发挥一下。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这个记者会是事先都安排好的，但是通过他们这个博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些领导人其实想说的话。
听众朋友，刚才是石本明夫说三道四揭秘总理记者会。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